主总是把他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他说：“这是他所定的日子，我们要高兴欢喜。我们高兴欢喜有好多的原因啊。我们见到众弟兄姊妹，高兴欢喜；今天不用上班，高兴欢喜；今天心里畅快，高兴欢喜。唱歌很开心，敬拜的诗歌让我们开心，各样的快乐。”最大的快乐是耶稣基督自己成为我们的救主。最大的快乐是因为他的话语再一次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产生极大的作用。当我们敬拜赞美他的时候，他欢喜悦纳我们一切的敬拜。当我们在他的面前安安静静聆听他的话语的时候，他就欢欢喜喜地将他的话语赐下给我们。使我们的心能够得满足，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今天你要因神的话而高兴欢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今天我们要来思考一个问题。生命里面的光是怎么一回事呢？从有光要到明光照耀，有光就是有光啊。那这个光大跟小都叫做光，一点点的光我们也说有光，很大的光我们说有光。那今天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从那有光的状况要到明光照耀，明光照耀啊，就像大白天。哎呀，那不得了！大白天，阳光普照，晴朗的不得了，晴空万里，这个是好天气。但是你如果生活在热带，你就知道那个叫做太明亮，那个叫做太热啊。在热带的地方，你看到阳光普照，你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不得了。今天不知道要36度、37度，多少度？很热，很热，很热，很热。但是这样子的明光照耀就发亮，这样子的明光照耀就叫你觉得一点阴暗都没有。你抬头看到那一片的蓝天，你看到那一个发亮的白云，你还是要赞叹这明光是多么的明亮，我们今天要从神的话语里面来思考我们生命的亮光。好，那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以赛亚书，那我们就知道以赛亚书是我们公认在圣经里面全章吻合弥赛亚预言，全章。全章也不过就是12节，第一节到12节，全章吻合弥赛亚的预言。弥赛亚的预言就是讲耶稣，弥赛亚就是耶稣。弥赛亚的意思是救主，弥赛亚的意思在希伯来文里面是受膏者，受膏者是先知、君王和祭司才被称为受膏者。耶稣一个人。就是先知、祭司、君王，他这三样身份都在他的里面。那么，耶稣基督被称为弥赛亚，他已经来到我们的当中。所以，我们今天从以赛亚书来思想，由光到明光照耀，在耶稣基督来之前。有没有光？人类到底有没有光？世界到底有没有光？我们其实知道是有的，因为你一打开圣经，读了创世纪第一章，你就发现有光啊。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你就知道是有光啊。起初神创造天地，地面上是什么样呢？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从创世纪的第一章，我们就知道有没有光呢？ 有神的创造里面，第一件就是光，在整个地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整个的我们说宇宙吧，其实那个时候宇宙没有成型，就是整个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毫无盼望，毫无生机，神的灵运行在其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么光就进到了这一个黑暗世界的里面，就进到了空虚混沌的里面。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来。这是上帝创造的第一件事，这是头一天。那我们就在后面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的里面，我们就知道神一样一样的创造。他用他的秩序来创造，因此整个的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就进入了秩序的里面，就进入了光明的里面，在大光的里面，在大光的里面，一样一样的进入神的智慧，进入神的权柄，进入神的秩序的里面。因此，就是有了光，我们就谢谢主。是有了光，但是这一个光不多几时就亏缺了。这一个光是荣耀的大光，不多几时这个荣耀就有了缺口了。这个光就不再100%的光了。就是当人类得罪了神，经不起试探和诱惑，在一件事上得罪了神。罪就进入了这一个世界，因此我们就清楚的知道，那一个光就不再那么发亮了。人类就因罪而堕落了，这一个光因着罪就不再明亮了，一直到耶稣基督来。那我们今天就从以赛亚书53章来看这一个弥赛亚的预言。我们来看这个弥赛亚的预言，整个的53章第一节到第12节，他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你说啊，这个也叫弥赛亚预言吗？哦，那我们就从52章。把它接连起来，为什么53章的第一节会这样说呢？因为52章从15节开始已经谈到了这一个弥赛亚的预言，不是15节。我们从以赛亚书的52章的最后，我们就看到在那个地方讲到这一个受苦的仆人。这一个受苦的仆人是有智慧的，必被高举的，要成为至高的。这一个仆人洗净所有的国民，君王在他的面前都要闭口。然后53章第一节，但是谁相信我们说的话呢？我们这样的传讲，谁把它当真呢？这是一个多么超前的一个呼吁，因为弥赛亚的预言，也就是说，以赛亚书写成的时候是距离耶稣降生700多年前，在耶稣还没有来到我们的当中，700多年前，耶稣的预言就在这里发生了，说他不怎么好看。人家也很惊讶，也不被吸引，他很憔悴，但是他是至高的神，至高就是没有人能够超过他，他可以洗净人的罪。以赛亚说：“我说这些话，谁能够明白呢？我传的，谁会相信呢？”其实以赛亚并不知道，700年以后有一个耶稣要降生。他只是将神的话语传讲，当他这样传讲的时候，是要 发聋振聩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因为他们多多的得罪神，他就是告诉以色列的百姓，我们要回转，神要差派他的仆人来到我们的当中，我们要因这个仆人而得救，我们要回转。他只是知道这一件事。当时的世代，当时的神的儿女多多的得罪神，在言语上、行事为人上多多的得罪神，不遵行神所传讲的道。但是以赛亚说，我们这样说，有谁明白呢？那我们今天，耶稣基督已经来了，我们都明白了。好，那我们就从这一章里面来看，耶稣到底这一位弥赛亚，这一位救主是个什么样啊？这一位救主是个什么样呢？我们看到他是一个极其卑微、低调的仆人。仆人没有什么好唱高调的，仆人就是卑微，仆人就是低调。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样式，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第二节跟我们说，他没有加行美容，意思就是他长得不怎么样。他根出于干地，干地也不被人看为美好，但是他就像一个嫩草，从那个干地里面发出来，人不会多看两眼。他无家型美容，长得不好看，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仆人不需要长得好看，仆人长得太好看很麻烦，就像约瑟长得太好看，他的老板娘就，就动了，就动了情欲，所以仆人长得不好看，约瑟长得好看，但以理长得也好看，约瑟就百般的要受到他的老板娘的挑战。耶稣长得不好看，很低调，长得不好看，出生在很干地上，很卑微的家庭。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地方，不被人看好的地方。今天你如果生在上海，你一听说，人家一听说你是上海人，哎呀，对你尊敬有加。你一说你是一个乡咖咖里面的人，人家连看都不想看你一眼。耶稣就是。所以在约翰福音的里面，我们就知道了，那一些人说，这个人还不到50岁，他说他认识亚伯拉罕，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里面，人就这样子的评论他，可见的他长得很憔悴，可见的他未老先衰。他出来传福音的时候30岁，人说这个人还不到50岁，就是看起来多老，看起来像个50岁的人。他出身卑微，出身贫寒。人也不看好他，所以人就藐视他。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人怎么藐视他？有一个人叫做腓力，腓力告诉拿但业说：“哎，我们去看，有一个人，他是那个从神那里来的，他是先知，他要拯救世人的。”拿但业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吗？”耶稣是拿撒勒的人，在拿撒勒长大的，人家就没看好他那个乡巴佬。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吗？就是这样的被藐视，他的出身被藐视，他的生长地被藐视，他的外观被藐视，他的家庭被藐视。路加福音第四章里面，他讲了一篇道，第四章17节。他把以赛亚书61章引用了来讲的一篇道，好多人都很惊讶，说：“哎，这个人不一样了，他传讲神的话语不一样了。”才赞美完，就有人说：“你们会说，医生，你医治你自己吧？你在加百农行了那么多神迹，也行在你的家乡吧？没有先知在自己的家乡被人悦纳。”所以人立刻想到。他也不过就是约瑟的儿子，他不过是约西的哥哥，他不过是某人的哥哥，他不过是我们家的邻舍，不过是我们乡下的那个人而已。 没有先知在自己的家乡被人悦纳，所以他出来服侍也被藐视，没有人看重他。马可福音第15章里面，被藐视还被羞辱。马可福音15章就是耶稣已经被捉拿、被审问，然后罗马的兵丁吐他口水，罗马的兵丁拿鞭子打他，拿苇子给他当手杖。如果你手上有圣经，你一翻，你就会看到，在马可福音的第15章，极尽的羞辱，极尽的藐视，他被藐视，我们一点都不尊重他，他同时代的人一点都不尊重他，被厌弃，被误解。比拉多说，你要我给你们释放哪一个犯人？一个是强盗，一个是耶稣。我给你们释放耶稣吧，让巴拉巴去受死吧。群众全都不尊重他，群众全都厌弃他。说钉他十字架，让耶稣被钉十字架吧。所以我们在53章的里面，我们就看到一个又一个他的被拒绝，一个又一个的被拒绝。我们没有看见他的美貌，他被藐视，被厌弃，他受痛苦，他经忧患，他被藐视，人掩面不看他。我们也不尊重他，这是那一个世代，跟他同世代的人是这样子的对待他。他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们却看到了一个事实，他这样子的被藐视、被厌弃、被误解，而事实上是什么呢？第5节里面告诉我们说，哪知。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这才是事实。他这样子的被我们厌弃，这样子的被人看为是该当的，我们觉得他受责罚，他该当的，但是我们却不知道，事实是他为我们而受害。为我们而压伤，因为犯错的是你和我，行恶的是你和我，得罪神的是你和我，被压伤的应该是你和我。我们是被罪孽压伤的，我们是被过犯受害的。他为我们去承担，他为我们承担。这才是事实，因为他要使我们从罪孽、从过犯的里面转为有平安的人，转为被医治的人，转为远离罪恶的人。这个是弥赛亚为我们受这一切的事实。因为事实如此，所以他在十字架上的形象就不同于一般的罪犯，他背负我们所有的人的罪，他被骂的时候，他没有还口。第7节，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所以他在十字架上的形象是背负了我们众人的罪，像那一只阿撒谢勒的羊，背负了我们所有人的罪，要被放到旷野去，不再纪念。 因此他甘愿背负，甘愿就不会还口。我们之所以被人苦待，被人误会，被人厌弃的时候，我们呱啦呱啦的为自己辩驳，就是因为我不甘愿。我觉得你误会我了，所以我一定得说，你轻看我了，我一定得把自己的面子扳回来，呱啦呱啦的说个不停，表示我不甘愿。耶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被误会、被厌弃，背负我们众人的罪，这样子的被责打、被羞辱，他不还口，不出一点声音，他被夺去性命，被夺去尊严，他没有发出任何一点的声音，因为他知道这是他工作。这是他在十字架上的形象，让我们知道他甘愿受这苦，他甘愿成为这一个受苦受死的仆人，他甘愿成为这一位为我们牺牲的羔羊。他甘愿，他清楚的知道。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知道你为什么受一些苦的时候，你就可以不出声了。当你还在那里出声，还在那里为自己辩驳，还在那里不高兴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并不甘愿。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甘愿，耶稣那么甘愿背负我们的罪担，我们就那么甘愿在别人误解我的时候，知道耶稣已经为我担当了。很多时候，我们呱啦呱啦的讲个不停，辩为自己辩驳。其实你真知道你是错的。你如果真知道你没有错，其实你就不辩驳了。人之所以为什么一直不停的辩驳，就是我明知道我有错，我不甘愿承认我有错，所以我就非要把它反过来不可。哎呀，大人小孩都一样，只要是人，我们就有这个毛病。但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承担了这一个罪，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担当了那一个罪担，在十字架上他背负了。所以你真的要甘心，你被老师责备，被学校叫去问话，被哪个人，被交警纠正，一句话也不用讲。你如果一点错没有犯，交警不会找你，你就甘愿吧，不用再为自己辩驳，说大家都这样，这我们最爱讲的话，这里不能停吗？大家都停。那交警就给你开一张单，你就闭口吧，因为你就是知道那个地方不行就是不行，不是因为大家都这样，它就会变成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就是甘愿不还口，甘愿不出声，甘愿承认自己错了，甘愿承认自己的过犯，甘愿承认自己的罪，就过了。因为耶稣基督是这样的甘愿担当我们一切的过犯，他最有理由大声地说“我没错”，他最有理由大声地反驳那一些所有定他罪的人，他最有理由，但是他背负我们的重担，给我们立下来一个样式，就是不还口、不出声、闭口不言。被夺去的时候也不出声，这是神所定义给我们的救赎。所以，我们看到第十节，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第12节。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这个我是耶和华神，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这个他是耶稣，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 这件事是神定义要做的，所以耶稣这样子的受羞辱，这样子的走这一条十字架的路，这样子的背负我们的罪担，因为神定义让他成为我们的救赎，他是我们的救赎，这是神所定义的。神定义使他被压伤，神定义使他受苦。他知道这是神的定义，所以他顺服。我们在马太福音的26章里面，我们就看见他的顺服。当他在克西马尼园里面祷告的时候，他俯伏在地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过了一会儿，他又去祷告，再一次的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因为他清楚知道这是神的旨意，这一件事是神定义要叫他受苦，神定义要将他压伤，神定义让他来到这个世上被人厌弃、被人藐视，但是他的目的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目的是要成为我们的救赎，目的是要叫我们这一些人能够从他的救赎的里面，我们的罪被担当，我们这一个人能够被释放，让我们这一个人能够得着救赎，所以这一位弥赛亚，神的受苦仆人，神牺牲的羔羊，来到我们的当中，保抱我们，背负我们一切的罪担，所有罪的苦他承担，所有罪孽该有的压伤他承担，所有罪孽该受的刑罚他承担，所有罪孽该受的鞭打他承担，所有一切罪孽的苦，他为我们全然的担当，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救主，这是从神而来的弥赛亚，而他不只是受苦，他更是得胜，他更是胜过了这一切，他这更是从神来的荣耀。所以我们看到第十节说，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这几节经文，第十节讲的是他的复活。如果他就在十字架上死了，他怎么看得到他的后裔呢？如果他就在十字架上死了，没有后续了，怎么会延长年日呢？怎么会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呢？所以，当我们读到第十节、第11节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在这里有得胜，在这里有复活。所以，耶稣在他走十字架道路的过程当中，他一次又一次又一次跟他的门徒说：“我人子将要被捉拿，将要被杀害。”但是第三日他要复活，他的门徒一个也不能懂，而这件事却成就了。弟兄姊妹，我们很有幸，我们是在他荣耀复活之后，我们看见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他的复活是真实的复活。所以希伯来书第7章里面也这样子的告诉我们。这一位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长久不更换，他为我们的罪成为了牺牲的羔羊，他也亲自成就了那一个大祭司的工作。大祭司献祭，他是把自己献上为祭，这一个大祭司的职任在他长久不更换，因为他永远长存，他永远活着，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他拯救到底，因为他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弟兄姊妹， 这是我们的盼望。耶稣基督成为了我们的盼望，他从死里面复活，就叫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活的人。我们从前在罪恶过犯里面死得很惨，但是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这一切，我们因信他，我们就与他一同活过来。他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因此，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他就救我们到底，他就爱我们到底。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这一些罪人的盼望。耶稣基督这一位从神而来的弥赛亚，就救了我们，脱离了那罪恶的捆绑。所以，我们从53章的第6节里面，我们就看到我们的盼望。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了他的身上。我们从前是个什么样的？我们因着罪在我们里面的缘故，我们就像羊走迷了路。我们个人偏行己路，我们自己还得意得很。我们自己得意得很。我们觉得我挺有办法，我有我自己的主见，我有我自己要走的路，我们靠自己，我们自视自己很强大，我们都如同羊走迷了路，偏行己路。但是，这是神给我们的盼望。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赎，我们的第一个盼望就是不再成为走迷路的人。不再成为那一个靠自己的人，我们就脱离了迷惘，脱离了自高自大。我们也因信而成为了义。第11节里面说，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是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因为他担当了他们的罪孽。谢谢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孽，因此我们这一个人就成为了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就因信而称为了义。我们活在这个地上，被看为是一个义人，这是保罗所体会出来的因信称义。这是哈巴谷书里面说的“义人因信而得生”。我们这一些罪人就得着生命了，我们这一些罪人就不再死在过犯的里面了，我们就成为了一个活人了，我们就得了医治了，那一个被盗的病就被医治好了。我就不再偏行己路了，不再看自己是强大，不再看自己是高过别人的，不再自高自大。他医治了我们一切的病，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是不是？我们多么喜欢这两节经文，在第5节的里面。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常常就是把这两节经文用在我们生病的时候，用在我们心里忙乱的时候。但是，他追根究底是把我们从罪恶里面释放出来，我们脱离了罪的捆绑，我们脱离了偏行己路那一个迷路的羊的境况。我们就真正的得了平安，我们真正的就得了一个被盗的病被医治了，悖逆的病被医治了，自高自大的病被医治了。我们真正的得了平安，因为知道这一位主长远的活着，拯救我到底。所以弟兄姊妹，耶稣给我们的恩典。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真的不只是你的感冒咳嗽得医治，不只是你的癌症得医治，不只是你在车祸里面几乎要死，他医治你。是， 我们的主的确是这样医治我们的神。有两个传道人我认得的，一个是出车祸，颅内大出血，整个的意识就模糊了，整个的眼头都肿起来了，颅内大出血。他的妈妈不停的祷告，众弟兄姊妹不停的为他祷告。那个时候他是个神学生，神医治了他。颅内出血，开刀把血块拿掉，吸收那一个多余的血，吸收掉。他活到现在，多活了30多年，快要40年。服侍主，做了牧师。另外一个，上个礼拜，不是上个礼拜，前两天，礼拜三，一个牧师中风，消息发出来，大家祷告。哎呀，我们都伤心得不得了。那么忠心爱主、奋力服侍主，帮助了多少人的牧者，带领了多少人回到主的面前的牧者，中风、颅内大出血，大家为他祷告，一整夜，医生为他开刀，半夜为他开刀，开到天亮，血止住了，神智恢复了。眼睛张开了，清醒了，哈利路亚！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千真万确的可以实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实现在我们的健康上，也千真万确的行在我们的罪恶的里面。我们因着罪要得医治的那一个被盗的病。那一个眼瞎的病，那一个耳聋的病，那一个不肯遵行神道的病，那一个不肯尊主为大的病，神要医治我们，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人类的盼望，不只是一个感冒咳嗽被医治，不只是车祸被医治，更是。我们里面那一个被盗的病要医治，更是我们里面那一个不认识神的瞎眼耳聋要医治，更是我们里面那一个不能够行神道的瘸腿要被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不只是出入的平安，不只是乘车的平安，更是我们无罪一身轻的平安。活在光明，活在善良的里面，活在神所喜悦的圣洁里面的心安理得。我们因信称为义，神把这样子的祝福就赏赐给我们。那么，我们这一些被神这样得回来的人，他对我们什么期盼呢？我们看第11节。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他的劳苦的功效显在哪里呢？他的劳苦的功效显在你和我的生活见证里。所以，我们这一些在他的里面有盼望的人，他向我们的期盼。他在我们身上得到的心满意足，就是我们是他劳苦的功效。因此，我们因信称为义了，我们也要见证基督。我们是他劳苦的功效。当我们的生活见证荣耀他，他就心满意足。当我们在他的面前，因他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为他而活，我们的生活就不再一样。我们的生活就是一个见证，见证他真的为我们死，见证他真的从死里复活了，见证他复活的大能，果真是使我们这一些罪人蒙拯救，罪人成为义人。所以，我们的生活见证多么的重要！ 加拉太书第二章20节，是我们必须要有生活见证，而且能够有生活见证的原因。我们非常熟悉加拉太书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的里面活，因为我跟他已经同钉十字架了。他爱我，为我舍己，我就因信他而活。我在肉身活着。”我就见证我的主，所以我的生命不再是从前活在肉体里面的生命，是耶稣在我的里面活，我活出来的是基督，所以我就是他劳苦的功效。哈利路亚！我们见证基督，因为我们是他在十字架这一条受苦的路上劳苦的功效，我们是他从死里面复活的见证人。腓立比书第二章14节给我们说的更明白，是说我们如同明光照耀在这地上。谢谢主，我们是无可指责。腓立比书，我们是无可指责的神的儿女，诚实无伪，在这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要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因此，我们所显出来的就像明光照耀。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曾经有光，我们的生命也曾经亏缺光的荣耀，亏缺了这个光的荣耀。当耶稣基督的救赎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样子的发动，叫我们的人生大反转的改变。我们就应该是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我们不能，但是当我们全然的活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让耶稣基督活在我的里面，我置身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与我的主紧紧的相连结，我就可以无可指责。诚实无伪、无瑕疵，神的儿女，在这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人就要因此而认出来，我是神的儿女。人认出来我是基督徒，有很多的途径，不只是在你吃饭的时候会祷告，不只是你礼拜天会去教会，更是在你的生活当中，你的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更是让基督的教训从我的里面行出来，我就无可指责，人前人后无可指责，诚实无伪，甘愿来到主的面前，承认自己的过犯，被主的宝血洁净涂抹遮盖，不叫我的主在十字架上白受苦。我是他劳苦的功效，他救我脱离罪孽，我就活得诚实无伪，不活在罪恶的里面，不活在被人指指点点的里面。我要做神无瑕疵的儿女，这样我就是明光照耀，大放光明，人就因此而认出来。我是那一位大光的儿女，那一位世界之光的儿女。我是走在世界之光的里面。谢谢我的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活见证我们的主，他使我们的生命从罪人改换成为义人，就让我们的生活见证他是复活的主，我们是他。明光照耀的明光照耀的儿女，我们也要明光照耀在这个世代，让我们的世代看出来我们是属神的。讲一个故事。今天的政治非常的黑暗，也有许多在自己的政治位置上标榜自己是神儿女的，但是不见得每一个人都荣耀神的名。有一个人，他是美国现任的众议院的议长， 他们有2个议院哈，他是众议院的议长，这个位置算是非常的高。他们的议会如果不通过，那总统再想要做什么事也做不了。那所以他们是要审核许多的法案的。这一个议长的身份，就是应该是代表所有百姓意见的人。现任的议长，他的名字叫做 Michael Johnson。这一个人的生命非常的不一样，他也没有呱唧呱唧的一直说自己是基督徒，但是他在各样的事情上显出来他对生命的看法不同。他是站在反对堕胎的立场上的人，因为他自己是几乎被堕胎的孩子，他的父母怀上他的时候还很年幼，所有的人都劝他的父母堕胎，这样子你们可以有美好的未来，不需要在这么小的年纪，17、18岁，还没有成年，不需要以一个未成年的身份来担当这一个痛苦，但是他的父母好歹是个天主教徒，说我们是天主教徒，不能堕胎，所以就休学，回家生孩子，把这一个孩子生下来，所以这一个孩子就知道生命在神的眼中是宝贵的，所以他现在做了民意代表，做了议长，他就坚持不通过那一个堕胎合法的法案。他不是只有这一件事让他觉得生命很可贵。他一个小孩子12岁，他自己12岁，他的爸爸在工作中受到烧伤，他爸爸是消防员，80%的灼伤，所以命救回来了，但是成为了残疾人。所以他12岁，从父亲受伤开始，他就承担起家里所有的责任。他下面还有好几个弟弟妹妹，他才12岁，他的妈妈也才不过28、9岁，所以他就把这个家庭的担子担在他自己的肩上。在农地里面干活，在学校里上学，照顾弟弟妹妹的饮食生活。12岁，慢慢的，他长大，读书读得还不错，所以初中、高中、大学、研究生，出来工作，结婚，跟他心爱的初恋女友结婚。结婚没多久，他们就领养了一个小孩，那个小孩14岁。人说这很尴尬，你们才20多岁，领养了一个14岁的孩子。他说这是不得已的，因为这个孩子尴尬，这个孩子14岁，上不上下不下。如果是小一点就可以办理领养，如果大一点就可以送他去哪一个学校。他刚好14岁，不上不下，什么都不行。可是这个孩子极其的需要。他为什么会特别照顾这个孩子呢？因为他自己蒙恩得救，自己在成长的过程里面看到生命的可贵，所以当他读大学开始，他就不停地参与在一些志愿者的工作里面，在教会的里面照顾一些青少年。我们拿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做青少年的小组长，做青少年的辅导老师。那这个孩子14岁来到他们的教会，他为这个孩子极其的悲痛，爱这个孩子，为这个孩子设想，所以他结婚没多久就跟妻子商量，我们把这个孩子领养成为我们的孩子，这样子我们可以名正言顺的照顾他，他也就脱离他的那一种上不上下不下社会教会、学校都觉得很尴尬，不知道怎么处理。那这个孩子是一个 很头疼的孩子，因为他的家事很麻烦，他是生活在一个罪恶的家庭的里面，等于是没有父母可以照顾，没有人可以教养的一个孩子，行为脱序的孩子，在学校里面被老师看为头痛的孩子。更奇妙的是，是这个 Michael Johnson 是白人，父母都是白人，他领养的这个14岁的孩子是个黑人。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都叫做不合理。但是这一位被神保留下来的一个生命，他说生命是可贵的，生命是从神而来的。因此，他宝贵每一个生命。他现在的生活非常的富裕，他自己也养了4个孩子，都大了，生活很富裕，但是他非常的简朴，他住的房子只有10万块美元，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小房子，10万块美元。10万块美元，我们算一算，就是70万人民币嘛，哈，差不多。你家的房子肯定超过70万吧，所以你比他富有。他只住了10万的一个小房子，他的工资是很高的，他每一年把他的工资里面拿25万美元救济穷人，25万。25万美元是150万人民币，他每一年我们就说奉献吧，他的奉献金额是150万的工资拿出来奉献，然后呢还有25万的奖金拿出来奉献，所以25，多少？我刚说多少？25加25，25加15，反正就是很大的一个数字，不论是多少。这一个数字，你远远的不及他，所以你跟他相比，你不过是一个穷人中的穷人。你的奉献金额是多少？是你的工资的多少？是你生活里面的多少？是你的奖金的多少？你就远远的落在他的后面，你的生活远远的超过他，他比不上你的富足，但是他在天国所积存的金钱，你远远的胜不过他。这一个人成为许多基督徒很惊讶的榜样，不是因为他简朴，不是因为他反对堕胎而已，不是因为他每个礼拜天去教会而已，不是因为他每个礼拜六、礼拜天的休闲活动就是做志愿者。他礼拜六、礼拜天不应酬，他们政治人物那一种政治交际应酬是多得不得了，他是不参与的。他的礼拜六、礼拜天是做志愿者，帮助弱势的人。他们都是学法律的，他跟他的妻子都是学法律的，他们就把他们的家，因为家很小嘛，只有10万块的美元，但是有一个小车房，他们就把车房的车子开出去。然后把那个车房整理整理，礼拜六、礼拜天就让那些贫穷请不起律师的人到他们的这个车房里面来解答他们的法律问题，义务的，不要收，不收钱的。这就是他的生活，他见证神不只是这样子的见证，他不讳言自己是基督徒，很多在政治界的人物不敢说自己是基督徒，很怕得罪别人。好像我说了基督徒，我要得罪那些非基督徒。哎呀，我说了我是基督徒，我要得罪那些非基督徒的选民。那我得罪选民就是没有选票，没有选票就是没有今天的位置。所以政治人物都不表明自己是基督徒，然后说：“哎呀，这是个人隐私。你基督徒吗？哎呀，这是个人隐私。”Michael Johnson 说：“我是基督徒，我是神救赎回来的，我的工作 是根据圣经的教导。人就问他：“你为什么能这样成功？你从小的家庭环境是这样，你为什么会成功？请你告诉我们你成功的秘诀。”Michael Johnson 说：“我成功的秘诀是我的信仰，是我的神，我的神所教导我的，我照着去做。”他教导我诚实，我就诚实；他教导我在金钱上怎么处理，我就怎么处理。他给我十条诫命，我就十条诫命。人说你们政治界很复杂，你怎么处理？他说：“圣经告诉我，饶恕别人的过犯。”圣经告诉我不论断人，我表达我自己的政治立场，我表达我的政治意见，我凭着神的公义来审核每一个到我手上来的法案。我不凭着我自己，我乃凭着我的神，弟兄姊妹，他说，因为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神的儿女是明处的灯台，我不隐藏。我是明处的灯台，所以你问我成功的秘诀，我告诉你，那是我的信仰，因为我是属神的儿女，我是被耶稣基督救赎回来的神儿女。弟兄姊妹，这一个人，我们根本不认得他。但是他的一举一动，成为我们的好榜样，成为我们的思考，成为我们的自我省察。我们没有他的显赫身份地位，可是我们对于我们自己是基督徒的身份，我们隐隐藏藏，不愿意告诉人，生怕得罪了人。求主施恩怜悯我，我们算什么？我们奉献给主，磕磕扣扣，想东想西，求主帮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的送入仓库。Michael Johnson 奉献给神的金钱绝对不是十分之一，他自己每一个月给自己的花费是有一个底线的，他只给自己花费那一个底线之内的。金额那一个底线，拿我们人民币的生活水平来比方，我就是告诉你，他只让他一家人花费，一家人呢不是他一个人，他一家人，当然他儿女也大了，可能也不用他供应，但是他的一家人，他的一家每一个月的花费，是我们相当于我们人民币的5000块。一家人5000块，我相信你一个人就可以花掉5000，你一个人就可以花掉10000。他一家人控制在5000之内，其他的钱都捐出去了。所以他们这种政治人物，政府是规定他们每一年要申报财产。他没得申报，因为他的房子太便宜，才10万块，不必申报，因为他。账户里面的金额达不到申报标准，不到1000块美元，他都捐出去了。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这一个人明光照耀，他不只是在自己的生活范围里明光照耀，因为他的身份显赫，所以他的故事，连我这个不认得他，你也不知道他是谁的人，我们在宣扬。因着他是明光照耀，我们也被光照。因着他明光照耀，这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就会看见那一位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的神，我们就看见了那一位宣告说他是世界之光的神。哈利路亚！求主帮助我们，这是耶稣基督、弥赛亚这一位救主。从神而来的，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赎，为我们从死里复活， 所给我们带来的恩典和祝福，要让我们不单单是自己因信而称为义，不只是我们将来有永生的盼望，更是我们在这个地上是基督的见证人，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我们就是那明光照耀。哈利路亚！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不只是有光，让我们的生命是明光照耀。我要请大家一起站起来。我们要一起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真是为着耶稣基督给我们成就的这么大的恩典献上感恩。若不是他，我们就活在渊面黑暗、空虚混沌的里面，我们就活在自以为是却跌倒失脚、死亡的边缘。若不是耶稣基督把我们提拔起来，我们还在黑暗中跌倒摸索。谢谢主，让我们今天不再偏行己路，让我们今天因着他的缘故，我们大有盼望。我们当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的生命行事为人要如何与蒙召的恩相称？求主来恩待帮助我们。当诗歌为我们播放的时候，请你开声祷告，不要闭口不言，开声祷告，迫切祷告，大声感谢，大声赞美，大声高声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愿意做那明光照耀在这弯曲被谬世代的神儿女。 谢谢你，哈利路亚！也是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哦，主啊，我们这个不配的罪人，蒙的是何等大的恩！主啊，愿你帮助我们。哦，主啊，我们愿意在您的面前立定心志，在这弯曲背谬的时代，做你无瑕疵的儿女，让我们诚实无伪，无可指责，好叫我们的生命像明光照耀，在这一个时代的里面。愿主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彰显你的大荣耀，大荣耀从我们的生命里面显出来。谢谢我的主，赞美耶稣，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哈利路亚！开宗将感谢归给我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跟你边上的人互相祝福，说我们一生一世都要明光照耀。我们一生一
我们
世都
一
要
生
明光
一
照
世
耀，
都
一
要
生
明
一
光
世都
照
要明
耀，
光照耀，一
我们
生
一
一
生
世都
一
要
世都要
明光照
明
耀。
光照耀。
阿
阿门。
门，哈利路亚，谢谢主，谢谢主，好，请坐。